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各位谈论的信息是出黑暗入光明。在我们作为人生在世的过程当中，常常你在社会上或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我们心里常常会想说，如果这个社会有公平正义该有多好。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外面，但是有时候呢，不公不义其实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别人也是用同样的角度看我们，所以我们常常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挑脱自己的角度。这个PowerPoint 是不是要再放一下？遥控器不能 work。那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的题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在座很多各位已经受洗了，那么受洗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已经跟神是有立约的关系。立约以后呢，我们将会面临挑战，这个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第二件事情呢，在讲说我们行事为人呢，应当像光明的子女。第三件事情讲说神造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首先我讲一讲就是神的儿女呢怎么样跟神立约。刚才有读到就是基督为我们人呢献上自己，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是一个很文雅的讲法，其实就是基督为你而死，所以是以他的生命献上，然后呢为的是要让我们得着生命。所以说这个立约的关系呢，首先要有一个人起约，要有一个人开始，然后你才有办法接受。所以约定是双方的，所以要有一个人愿意跟你立约，另外有一个人才有办法接受。那我们看到呢，在2000年前以前，耶稣基督就已经上了十字架，所以呢，他已经伸出他的手，他将他的生命也献给了神，所以呢，为的是要将我们的罪恶救赎出来，所以已经有这个立约的关系。那么后来我们的人呢，就可以根据我们信靠，说我愿意接受这个约。因为每次你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签个名啊？代表说你愿意接受，对不对？所以要有一个愿意接受，所以要一个起约人，然后要有一个愿意接受的人，这两个这个约才会成立。在教会里面呢，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受洗完以后，他站起来讲说：“从今以后，我是一个有主的人。”他是一个男生，所以他名草有主，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已经有了这个主啊。所以呢，在加拉太书说呢，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不可以请你翻一页？这边遥控不到。所以这个应该有问题。那么，所以在加拉书中我们看到呢，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这个约上呢，你不是第一个有这个约的人。事实上呢，神当时立约呢，是透过亚伯拉罕让我们知道的。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亚伯拉罕呢，住在帐篷，在旷野里面，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儿子，那个时候他都什么都没有。那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神说：“那你从外面出来。”晚上的时候叫他从外面出来，所以他就走到外面去。那神就叫他看天上，看天上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旷野里面就看到满天的星星。然后神跟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小孩，将来你的后裔呢，就要像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可是亚伯拉罕当时是没有条件的。第一个，他住在外国人，他也没有绿卡，因为他是帐篷，所以他的住都有一点点问题，对不对？他夹在当地的人的势力当中。第二个，他没有自己的小孩，所以没有什么。所以你在跟一个没小孩的人讲说，将来你的小孩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你会相信吗？不会吧。但是是因为神告诉他的，所以亚伯拉罕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的话再加上亚伯拉罕的相信，就成立了这个约定。于是呢，神就说：“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不是一个国家，是多国的父。所以将来神的应许呢，是应许亚伯拉罕成为那一个源头，信心的源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然后呢，我要凭你跟你的世代呢，后裔呢，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请注意，这个应许是应许在亚伯拉罕自己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上。因为有这个应许呢，所以呢，我们才有办法接受神，我们才会啊，这个约才被坚立，是不止一代人的约，是世代人的约。这里你也要知道，就是基督徒的父母呢，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你照着神的话教养小孩，会不会将来你的小孩会不会相信神啊？一定会，因为这里是一个应许，请注意 promise， 神的 promise， 所以神已经 promise 你说，如果你好好的照神的方法教养小孩，你将来这个小孩呢，一定神要做他的神，做你小孩的神。通常我们教养小孩到在家里可能18岁以后呢，小孩就会离开家里面，不管是读书、工作，什么情况也好，很多时候呢，父母呢所谓的能够跟小孩相处的时间呢是有限，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呢跟小孩相处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研究怎么样学习，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对不对？然后美国的父母呢特别就是关心说小孩中文有没有办法学起来，中文是很难的，所以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呢，如果是基督徒的父母，你还要更重要，就是说你的小孩亚伯拉罕是不是他一辈子的神，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因为有这个约定呢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信神了。亚伯拉罕信到神了以后，他马上就面临挑战，因为呢他迁到南地去呢，迁到外邦的地方呢，他碰到了当地的王，叫基拉尔王。基拉尔王呢，他名字叫亚米比勒。亚米比勒呢当地很有势力，所以当时呢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在一个地方去，然后呢马上就问说，这个漂亮的女子是谁呀？那马上就是他的挑战，因为明明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呢，如果你说是我的太太，你有什么危险？杀身之祸。于是呢亚伯拉罕呢就称他的太太呢撒拉为妹子。圣经上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特别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讲出人的软弱，明白吗？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它是很忠实的记载这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讲说旧约你看每一个人都娶了两个太太啊，两个太太从来不是祝福，这是反面教材。所以很多你在网络上你会看到人家误以圣经，拿反面教材当作是正面教材，明白我的意思吗？中间所犯的罪啊，有两个太太啊，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他是在描述说，一个看起来是好的人里面，他也是要有面临困难。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呢，他选择了不说实话，为的是什么？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呢，人当人面临困难的时候呢，你看上帝怎么保守他？上帝来呢，在梦中就对亚米比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太太，所以你在无奈、无可奈何的状况之下呢，神呢会替你伸张出来，神伸张出他的正义啊，因为呢，他就在梦中对亚米比勒说呢，你不能娶那个女子啊。”亚伯拉罕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我还没有犯错啊。”然后那个人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啊，就是女人。”他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手坚，所以他是无辜的。”所以神怎么回答呢？神就说：“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是心中正直，所以呢，神就出来把他拦住了，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看所有人必定都要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亚米比勒沾染到撒拉的话呢，那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受到影响？整个亚伯拉罕神的计划就失败了，对不对？ 所以呢，神就严严的警告他。所以即使前面讲说，神不是已经应许说亚伯拉罕要有很多的后裔吗？然后亚伯拉罕到一个很艰难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太太给别人了，对不对？他说这是我的妹妹。那这样子是不是已经把原本那个应许给走到错的方向去了？是不是走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如果照这样子看来的话，这个太太如果再跟亚米比勒有小孩的话，整个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断掉了，是不是？那但是呢，神呢，人做的事情是很有限，人能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当时做的，你也不要怪他，因为如果你在同样的情况下，你要保命还是要保你太太？问男人就好，你们不用问他。你要保你的命还是要保你的太太？很多男最后选择，我只要保我自己的命。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但是神不喜悦啊，因为神之前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有一个应许，但是因为亚伯拉罕虽然软弱了，但是神呢又把他救回来，啊，这就是回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呢，常常觉得说我选这一步就一定是错。例如说，我没有念到重点大学，我就完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或是我没有考到好的学校，我就完了；我没有拿到好的工作，我人生就结束。其实不是这样，从这里就看到，你就算是一步走错呢，神还是把你带回来。所以你要信靠神，有相信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呢，有些事情呢，错误的开始却都是美好的结束，失败的开始呢，反而带来神的祝福，所以那个本身就变成一件成功的事情。好，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于是亚米比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很惧怕。然后呢，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你怎么这样子做呢？我有什么得罪你呢？”然后呢，亚米比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做了什么才做这件事呢？”亚伯拉罕就回答了，这就是他的苦情，就是这个地方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一定会造，因为是我太太的原因，就把我给杀了。而且呢，坦白告诉你，她也算是我的太太，我的妹妹，只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太太哈。好，然后呢，当时呢，亚伯拉罕对他太太说：“以后呢，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漂流呢，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啊。”这里看到就是，太太可以给先生什么东西？我们在社会上看到说，先生就是一家之主，要负责把收入带回家，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可以看看太太可以给先生什么东西。在这里看到，撒拉给他的就是恩典。神所设立的婚姻，它的结构是这样子：二人成为一体。亚伯拉罕代表的信心，他是信靠神，所以二人既然成为一体，就是你找他也是一样，找他也是一样。但是男生先生有先生的角色，女生太太有太太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代表的就是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有信心呢，他应当要爱他的太太，因为呢，他信靠神，他自始至终爱他的太太。那么撒拉呢，来自于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从人的软弱，因为先生有时候会软弱嘛，所以太太的角色呢，是要给予先生恩典，就是扶持他、帮助他，然后呢，顺服他，是什么意思呢？因着太太爱耶稣基督，因为太太爱那个更高的神，所以即使亚伯拉罕给他这一件事情根本就是错的，对不对？对不对？在外称呼妹子这件事情根本是错的，但是因为撒拉呢，他呢愿意顺服神。所以他在地上呢，他就顺服了亚伯拉罕。那我们人呢，常常就会以为事情就到这样就结束了。什么叫事情就到这样结束了？那后面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怎么办呢？你当你这样讲的话，你仔细想想，更深层的道理就是，你认为没有神啊，所以就是你要伸张正义。刚才的例子就看到说，神已经伸张正义了，对不对？所以呢，作为一个太太呢，从妇女的角色来讲呢，撒拉是一个榜样。就是在一个逆境的环境里面呢，撒拉仍然选择顺服。那这个顺服呢，就变成二人成为一体。因为坦白讲，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是有过犯、犯错，是不是？亚伯拉罕犯错的时候， 太太怎么样帮将犯错的先生从拯救回来，是透过对神的坚守，那么二人成为一体。亚伯拉罕听从撒拉，就如在彼得前书，这是彼得说的，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因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所以妇女当中呢，有一个榜样就是撒拉，因为呢，她不因恐吓、恐吓而害怕，所以当时的环境呢是令人惊恐、令人害怕。但是呢，她便是撒拉女儿。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就是在从信心之父第一代人的应许里面，你就看到他的辛苦，对不对？他在这个这么辛苦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面对？即使是信心之父，他本身也是软弱，他也不敢说对，他就是我的太太，不然就把我杀了。他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虽然做不到，可是神后来替他做到了，所以这整件事情还是美丽的。虽然是一个不太好像不太光明正大实打实的起点，对不对？后面还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你们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就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爱了我们，舍了自己以后，你才有办法将你的行为慢慢的改变，然后脱去旧人，变成新人。从来就没有讲说一信主以后就是有这个完全可以克服全部的罪恶，因为你本身还是有劳务。但是信主就是那一个攻克罪恶、攻克己身的起点。如果你没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如何有起点？你永远不会有起点，你只是想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他说呢，并且至于淫乱呢，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呢，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呢，讲话呢是越来越偏向于怎么样不高尚的用字，有没有发现到？然后呢现在这个电台里面呢。有电台很有意思哦，它就是80年代全部就 一首歌，对不对？就全部都放80年代的歌，然后还有的电台就全部都放90年代的歌，然后有一个电台叫做 2K 2000，这是什么意思？所有都是2000年的歌。好，然后当然我是80年代听的比较多，那之前还有70，对不对？还有60，还有50。如果你仔细去听这些电台，你就从50开始听。60开始听，70开始听，80开始到90，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呢，整个美国世代的潮流呢，越来越倾向于用字啊，都是变得很露骨，对不对？变得很煽情，到现在已经直接就讲白了，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是这个社会呢，是慢慢在败坏，在变得怎么样，更放纵当中。但是呢，这里就讲到，圣经上明明讲说。淫乱跟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呢，你提都不要去提。我们中国人呢，不是中国人，我们人呢，常常都会忍不住想要开玩笑，对不对？从你小的时候，人家讲，然后你就会跟着讲，人家讲就跟着讲，人家讲就跟着讲。其实呢，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合宜的呢，你已经变成基督徒了，就不要去参与啊，不要去讲，因为呢，这件事情不讨人喜悦。然后呢，常常呢，我也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你的神一定会原谅你的啦。讲这句话有没有危险？我都很替那个人担心。为什么？因为你讲到别人啊，你的神，那你自己又不相信，然后你在替对方那个人的神做主，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很可怕吗？万一他是真的，因为你讲这句话好像一副就是他不是真的，其实万一他是真的话，那你是不是很惨？所以这里讲说，至于淫乱及一切污秽呢、贪婪呢，都不要去提它，方合圣徒的体统，不是为了自己有什么形象可言，乃是为着别人的好处。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什么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 啊，会说谢谢啊，会感谢人家。啊，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其实呢，你都是每个人都有至少有双重身份。什么叫双重身份呢？第一重身份呢，就是你这样我们现在相处，面对面接触，这是第一重身份，对不对？第二重身份呢，就是啊，你在微信上面的身份，微信上面又是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好，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那么在微信里面呢，你可能是一个啊购物的权威，对不对？像张新亮一样购物的权威，对，你就会有一个人格在那个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那事实上呢，从2000年以后呢，是我们这种算是老年人啊，中老啊，2000年以后呢，都有三四重身份。所以在这一个 ID 里面呢，你可能是扮演的这一个角色，对不对？到另外一个 ID 里面呢，啊，在这个 ID 你可能是万事通，啊，在另外一个 ID 你可能是到处在输，对不对？在这个 ID 里面呢，你是一个汽车的专家，对，在另外一个 ID 里面你是一个政治的专家，啊，好，然后到回到我们 CBC 自己有一个群啊，那你都是一个爱主的人，对，那你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 ID？ 那你不同的 ID 里面，请问哪一个人是你呢？小潘，你有几个 ID？
一个号
啊 ，QQ 号一个，
我是一个微信，
一个微信，那就两个，一个 QQ 一个微信啊。好，就有两个 ID， 所以每个人就有好几个个性，哪一个可以代表真正的？其实不管你有几个 ID， 你有20个 ID 也是一样，神就是知道你这个人，就是你的 heart， 你的心就是主 ID 嘛，对不对？你的心，所以神是看你的心的啊。所以他说呢，如果你的心呢是出来，不管你用哪一个 ID 出来的，你就在这个 ID 里面装假，你要当很好的人，对不对？但是神是看你的内心的，另外一个 ID 里面神还是看出来，神是不会让你躲得掉。总要说感谢的话，这是给我们神的提醒。因为呢，当你用了这个 ID 呢，在网络上面的 ID 里面呢，你就比较容易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不是用实名字，有时候呢你就写一个名字，对不对？一天到晚掉的人，这是谁？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就讲一个名字，你就不知道是谁。当你不知道是谁的时候呢，你就容易放纵。所以呢，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任何的论坛群版呢，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吵架。所以其实呢，严格来讲呢，是不是把你坏的一面给带出来？对不对？不注意到就容易放纵，把你坏的一面带出来。可是呢，圣经上说呢，你的 boundary 啊，能够把你这个限制住，就是把你管好了，这个是要约束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不是透过有没有 ID， 不是透过有没有版规，不是透过有没有人家在管，而是透过什么？神在你心里面做的工。所以这里讲说，总是要说感谢的话。当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话呢，请你想想，就是对方有没有什么感谢之处？谢谢你启发我研究这么多东西，对不对？当你在吵架的时候。谢谢你让我去研究这一方面，谢谢你指出我的不足，谢谢你让我看到怎么样。所以总是说感谢的话，我们人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很难做到，所以圣经才会写，能够做到的有什么好写？所以无论是淫乱的，无论是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跟上帝的国度是无份的啊。淫乱的就是本来是从一而终嘛，结果后来你变从二。就是分两个，那就是淫乱。原本你是相信世界上只有上天，后来你上天以后再加上关公，神就说那就是淫乱，一个变两个，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敬天畏天的，上天就是上帝，就是那一位最大。中国字上面写天就是一个最大，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就是信奉那一位最大。你今天敬拜也是敬拜那一位最大，也因为如此。所以呢，我们可以跟着他，因为他讲的每一句话你就照做、照听、照学，这样就可以了，而是不需要让其他的东西来干扰你啊。好，那么淫乱的，那是污秽的跟有贪心的，污秽心理污秽，所以你的动机不纯净、不纯正。所以这个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啊， 有一个纪录片在专门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骗术，有没有看过那个节目？世界各地的旅游骗术。所以如果你到墨西哥去，他就介绍说墨西哥城最有名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骗法，现在在里约热内卢最有名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骗法，然后就会有人就亲自去，然后就是当做游客，然后旁边就装了各样的摄影机，看看怎么样他会被骗。那他已经在提防啊，例如说他要扒手，对不对？他已经钱包放在后面，后面他旁边已经好几人，正后方有一个人在跟拍，高空有一个人在跟拍，然后呢，就最后看他皮包会不会爬走。结果呢，在嘉年华会一乱的时候呢，他皮包就会爬走，连摄影机都抓不到。好，那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要讲的就是污秽，因为呢，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的境况里面呢，总是有几次呢会面临这种抉择的状态。在这个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总容易呢因着各样的试探，然后呢你就选择到错的方向。虽然你心里面觉得你不想做。我们常常讲到职业，对不对？所以会计会计的挑战就是不要为公司做不实的账目。你做不实的账目是讨好公司，可是并不讨好神，并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得罪神。例如说我做采购的话呢，这个供应商他会给你优惠，给你拿回扣，对不对？如果你去拿回扣，那是得罪神的事情，好像神没有给你这一份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其实你都要注意看什么叫总要说感谢的话，就是你要常常看你已经有。小时候呢，老师会问我们说嫉妒跟羡慕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回答？小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嫉妒跟羡慕有什么不一样？嫉妒就是小时候我考第二，然后有一个同学考第一名，然后有一天他从第一名变成第20名，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嫉妒你的心就是希望别人变得差。变差，羡慕是什么意思？羡慕就是希望他变得更好。我考第二名，他考第一名，请你告诉我你怎么会念的那么好，可不可以教教我？然后他考得更好，我也希望你能够考得更好，大家一起，这就是羡慕。所以圣经上有说一句话叫羡慕善工，就是别人做一件好事，比如说有人去探访一位生病的朋友，我就很羡慕他，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爱心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看到我们的同工呢，他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也常常会羡慕他，羡慕他说原来他有这样的恩赐，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可以让神呢得着荣耀，所以我很羡慕。所以羡慕善工并不是呢将自己呢抬高了，而是希望别人能够做得更好，乃是大家都是同奔天路。所以嫉妒跟羡慕不一样。再来是讲说有贪心的，有贪心的就是不看自己，只看别人。例如说，上帝给我了一台车子，对不对？然后呢，是一台这个Sienna 的 van。然后我在开，有一天在高速公路看到一台我的面包车，突然旁边一台跑车呼啸过，咻这样开过去，我心里面就有两种反应的可能。对不对？一种反应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他这么帅，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羡慕他。可是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感谢主，我有一台van，现在我全家在车子里面，然后可以让他安全的到目的地。所以羡这个贪心是什么？贪心就是永远不看你自己所有的。人什么时候会贪心？你知道吗？就是你赚很多钱，当你很成功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还是不够，有还是不够。所以人的物质欲是没有办法被物质所填满的。这句话同不同意？人的物质欲是没有办法被物质所填满的。人的物质欲有什么办法可以填满你？只有上帝神的爱充满你才有办法填满，你才会真的明白说， 人真的没有什么好贪心的，我每一件事情都是感谢神，我可以有这一份工作，那我感谢神，我有这一个力量可以在考试的时候稍微考得好，我感谢神，我有这一个神给我聪明可以让我读懂这一本书，我感谢神，神让我可以在休斯顿，我感谢神可以听到福音，所以每一件事情呢，你要从角度上面可以内省的时候，你就可以转换过来。如果你一直往外看的话呢，那这个世界是看不完的。世界啊、很有名的富人华伦巴菲特啊，华伦巴菲特他住的房子是 three bedroom 三房，所以我家还有四房，所以我还赢他住三房，世界首富，住在 Omaha 有没有人去过啊？如果你觉得休斯顿是农村的话，那你去 Omaha 看看什么叫做农村，三房就住在那边住一辈子。然后人家就问说，那个巴菲特先生，你这么有钱怎么不买一台游艇啊，以你的身价买一台私人飞机没问题啊，很容易啊。那巴菲特怎么回答？巴菲特说，我一点都不需要，我朋友全部都有，我做他的就好了根本不想要拥有自己。后来他就鼓励富人把很多钱都捐出来，他也影响了比尔盖茨，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富人就这些赚的钱呢，其实他想要去改善贫穷。比尔盖茨也非常了不起，他想要改善这个未开发中国家的贫穷状况，所以想方设法想要去帮助那些国家。所以这些人呢，都是他赚很多钱，他明白将钱怎么样的使用。很遗憾的，在我们从小的教到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永远都教说怎么样去赚钱，没有人去教怎么样去花钱，真的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花钱。所以呢，从小呢都要说有五子嘛，对不对？五个什么儿子、房子、金子，还有什么子？那
车子。
那这些呢？那你得到以后要干嘛？要干嘛？没有人再继续讲下去了，真的没有人继续讲下去了。只有圣经告诉你要继续怎么做。圣经上说呢，你就要把这些地上的钱财拿来结交朋友，拿来交朋友，建立友情。然后呢，人家才会看到说你是从耶稣基督来，你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地上的东西呢，都是有限的物质。有限的物质怎么可以捆绑住你的生命？有限的物质你是带不走，因为你的生命会结束。结束的时候，将来那一个永恒才是你所应当在意的。所以贪心，在基督跟上帝的国，在告诉你说未来是有一个国度的。所以我们现在呢，美国已经不是排中国第一移民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小利已经有点晚了。中国排第一移民的地方现在应该是哪里啊？澳大利亚跟欧洲国家，因为可以到变成欧盟啊。但是呢，不管你是喜欢美国还是移民到什么地方，你要注意到将来还有一个国度叫做上帝之国。这里就讲到说，在上帝的国里面都是无份，这个无份呢，就是免除一切的贪心，这个免除一切的污秽，免除一切的凌乱。因为呢，上帝的愤怒将来要临到那个背叛上帝的，就是悖逆之子的身上，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这里告诉你什么呢？在美国里面呢，有光明之子，也有悖逆之子。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当光明之子还是悖逆之子？将来要分开来，当那一刀切分开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光明之子跟悖逆之子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欧洲呢？那是因为神希望更多的人变成光明之子，所以神还在忍耐。但是呢，有一天就真的一刀切了，神的愤怒就临到悖逆之子，那时候就来不及。那这个时候呢，上帝之国到来了，就是那个永恒的到来。这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呢，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就问我了。说上帝是真实的吗？我如何能够找到他呢？那么他说呢，是不是呢这个上帝呢不怜悯那些人，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呢？所以呢，这是很多人的问题，讲说为什么上帝呢在地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苦难，那么上帝在哪里？神在哪里呢？ 这里就要回到你最正确的认识，当神真的百分之百显现的时候，是一点罪恶都没有，那那时候你在哪一边呢？你是属于在火的那一边呢，还是在上帝的光里面？所以你需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一面盼望说上帝啊，你快来啊，你快来啊，其实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上帝真的来的时候，有谁能承受得住？当光来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有一点点黑暗，是不是？所以如果照这样高标准的话呢，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住。所以上帝的儿子来了，把他的血给你，因为本来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呢，耶稣基督说，不再是你自己的命，乃是我的命，用我的命，用我的血书写给你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的血，血就是命，以他的命换了你的命。所以当上帝的光来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出来说，哦，原来你是洁白无瑕，因为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你披戴了耶稣基督。从前我们是暧昧的，这是在讲说披戴了耶稣基督的血以后，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以前我们是暗的，但是如今呢，有神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呢，就变成光明的。但是你常常做不到，所以圣经上才讲说，行事为人呢，就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子女有什么特征呢？就是你所做的一件事情，总是要往良善，总是要往公义，总是要往诚实的方向，总是要查看说，我做这件事，我怎么做错，是不是得着主的喜悦？我做这件事情到底美不美？我可能做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可是呢，以我的角度来，这是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不得主的喜悦，或者是这件事情呢不美。例如说，我在争辩的时候，我辩赢了，我很高兴，可是我却失去了他，对不对？所以啊，英文上讲说 ，you win the battle， 你打赢了这场战役，但是 you lose the war， 整个大仗你输掉。啊，有时候呢，你输了呢，看起来你是输了呢，但是上帝呢又帮助你，透过各种机会把它夺回来，这件事情要有亲身经历你才感受得到。啊，所以以后啊，我们周五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有读见证会，就是让人讲讲你的亲身经历。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这么积极于说一定要坚持的时候呢，其实有另外一方面的危险，也不能讲说是错的，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危险就是你没有让上帝施行，没有让上帝做工的机会。啊，好，那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这次回国内的时候啊，我们开户的时候呢，我有双重身份嘛，在很多场合说过，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台湾人民，台湾地区民众，对不对？所以算是国人了，所以我有一张台胞证。另外一方面呢，我是美国国籍，美国公民，所以到中国银行呢，中国银行户口说，请你告诉我，你是中国人呢，还是美国人？美国人的话呢，我们就要通报美国，对不对？如果你是中国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买中国的保险啊，中国各样的服务。哎，我的人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抉择，他就问说，你有没有美国人的身份呢？那你就要回答说 ，yes， 或是 no。所以，当你说对我是美国人的时候，那你就要上美国的税了，因为这些都是在美国政府的监管之下，美国是全球税制。当你说 no 的时候呢，你就取得了很多的方便。可是因三位你欺骗了这一位银行的人，因三位你也欺骗了美国政府，对不对？所以，那严格来讲，有人知道吗？你有双重身份，你这边报出去，那边不报，是不是没有人知道？哎，可是上帝就是知道，所以上帝明白你的内心啊。所以呢，我开户的时候呢，很直觉啊，就是我自己的老我，原本我就说。这么麻烦，就当然就讲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的台胞证，就拿出去给他。可是呢，我一出银行以后呢，我就觉得全身不对劲，就是心中呢就有一种啊被责备的感觉，就是觉得全身不对劲。那时候在打的嘛，在这个湖北家乐福那里嘛，在那边打的，在等，一边等一边不对劲，然后终于打车上去了以后呢，就回到酒店。 回到酒店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啊，突然呢，就是微信就来了一封短信说，魏先生，你银行的文件没有签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漏签了文件，所以请你需要回来重签。感谢主，这就是一个悔改的机会。要让行员忘记签一个文件给你，你觉得机会有多高？所以呢，你马上就知道说神就是要你悔改，所以我马上就回了。对不起，我是美国公民，所有文件就一起重签嘛，所以就要重新签很多新的文件。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注意你的人生当中这些小波折。有时候呢，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其实呢，你就是把这今生当永生啊，你把这辈子当作是永远的一辈子。其实这一辈子不是你永远的一辈子，将来你要见到上帝，在上帝之前。所以凡是受了责备，你就有两种反应。你被光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后悔悔改，就像我刚才一样，对不对？我后悔做错，我对神诚实。另外一种反应呢，就是算了吧，对不对？继续让黑暗遮盖。所以光要显出来，光还是要被黑暗所遮盖，是你要做的抉择。所以一切显明的就是光，神的话呢，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这很适合礼拜天听啊。礼拜天早上啊，所以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所以如果你刚才睡着的话呢，这句话听到就好。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要用光照你的心，你要醒过来，不要再睡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当智慧人。你在地上做的事，不要自以为聪明，从神看是愚昧不聪明的，要当智慧人，在神的面前有智慧。圣经就是解答。人家说上帝在哪里啊？那你怎么不看看圣经呢？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圣经就是一切问题的解答。这是我去出差出去旅游的时候在这个床头拿到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他就写出各样的解答。你很失意啦，你觉得劳苦重担啊，你觉得很痛苦啦，你觉得要得到安慰啊，你觉得被人家骗啊，圣经全部都是解答。这里面呢就讲到说，在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如果你还在寻找神的话呢，你就说，神啊，我要亲近你，我要知道你是谁。你们亲近神，然后神就必亲近你们。如果你明白你有罪的话呢，你有两个地方不干净，根据圣经这里写的。第一个，你的手不干净，就是你的行为其实是不干净的。所以有罪的人要洗你的手，洁净你的手。第二个呢，你的心不干净，心应该是纯一的嘛，对不对？他说，但是你是 double mind， 你讲好话心里面是想坏，你讲坏的心里面想好，有这种字吗？就你讲好的跟坏的都混在一起。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的内心。怎么样清洁你的内心呢？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亲近光，光就一定会照亮，就会洗净你的黑暗。所以呢，所有信靠神，如果你还不明白神，不知道为什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手不干净嘛，你要知道你的心不干净嘛。所以你说，主啊，我要亲近你。但如何亲近你呢？主说，你要懊悔你的过去，你要懊悔你的过去，说，主啊，我虽然想要做好，但是我总是做不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我想要接近你，我想要能够回到你这边来，我应当怎么办？懊悔你的过去。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悔改。悔改就是懊悔过去，悔改，悔了，懊悔，然后我愿意改变自己，我要改变自己，要向着光明的方向。一个人呢是要有标杆的，是吧？所以以前我们在工厂里面呢都说检验，检验的时候都问说检验的标准在哪里？检验是要有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你那个标杆。在你人生当中的标杆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人哦，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你可以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来同工，因为他你有模范了，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有模范生了，你已经知道说，当面对困难的状况的时候， 刚才亚伯拉罕是失败的，但是你可以看看耶稣基督 的一生，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周五在查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这些福音书的记载，你就看到耶稣在面临这个困难的情况，他用什么办法胜过，从来就没有讲过这是容易的。但是你有这个模范啊，所以你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你就作为啊属神光明的儿女，受洗成为光明的儿女，受洗你的手不干净，你的心不干净，你需要在水里面洁净它。这个洁净代表说你愿意顺服，愿意顺服这位光明的神，愿意顺服上帝，愿意顺服我们就是说的所谓的那一位上天，那位爱我们的神，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污秽，所以我愿意顺服他，所以我愿意跟着他一同受洗，在神国里面有份，所以就出黑暗入光明，成为光明的子民。神将我们从光明里面带到，将我们从黑暗里面把我们叫醒，我们这些睡觉的人全部醒过来，然后呢就把我们带到光明里面去。我希望各位如果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能够明白其实上帝呢在老早之前就跟我们有一个约定，而这个约定如今已经应许了，那需要各位，需要每一个人呢仔细听上帝的话，听神的话，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将来我们在上帝之城，上帝的国里面再一起相见。我们请低头祷告。主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常常啊，行走行歪路，走行偏路，不蒙你的喜悦。我们也常常嫉妒人，我们也常常说不合宜的话。主啊，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内心，所做的每件事情总是为着别人的好处，所说的每一句话总是合宜，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今生这一辈子啊，只不过是啊转眼云烟，如随风而逝。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将来光明的神，将来圣洁的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再相见。主要在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洁净我们心中不洁的渣滓。主啊，洗净我们，我们的手不洁净，嘴唇不洁净，心不洁净。主啊，你亲自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到神的殿里面中，殿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周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能够敬拜你，能够让我们研读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时时刻刻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板上面，时时提醒我们，使我们将来在国神的国里面成为圣洁的国民。祈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